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还畏惧何人？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尚害怕何人？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还畏惧何人？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尚害怕何人？
我有一事寻求我上主，恳切
光明，我的救援，我还畏惧何人？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尚害怕何人？
常居住在你家，上主欣赏你的甘以慈祥，更深融入你的教会，上主常居住你的教会，上主，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还畏惧何人？是我生命的保障，我尚害怕何人？
我身心回向见上主的美善，再次活人世间，鼓起勇气期望上主，振作今生期望上主。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还畏惧何人？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尚害怕何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多明我的家有一个新的变化，那我所要访问的是说唱艺术的大师，也是相声界的泰斗，就是林明先生，可是他是我的大哥，应该说我的大哥啊，在舞台前面都是表现出啊欢乐的一面。那这次我访问我的大哥，我们在家里我都叫他小明，我们通常都是用这个小明来称呼。那所以说我想要访问我大哥，主要是让大家能够知道，就是我大哥在除了在台上的一面，还有在他自己的信仰生活上的不同的那一面能够让我们知道。好，那我们先请小明是不是为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啊？我叫我弟弟都叫小豪，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啊，我是林明，现在是在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担任副教授，还有在华视演员班和主持人班担任老师，还有呢我在暑假寒假的时候会教小朋友相声啊，还有一些戏剧方面等课程，
对，
所以啊在平常的时间呢就是教大人，到寒暑假的时候啊 就骗小孩了
是、
啊、所以这是我目前比较主要的工作，因为我已经从军中退休了、
嗯、
所以主要的工作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吧。
对、
啊、
老师的工作
是是是、
嗯
嗯、
那小明在第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在说唱艺术方面你的成就我们都非常清楚而且有目共睹、嗯、
哎呀，
那现在我们想谈一下，我们想知道一下，就是你的家庭状况是怎么样，我意思是说就是你的原生家庭、
嗯
哦、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先从自己的家开始谈起好、
哦、好、
哦、那个家庭气氛是怎么样、
哦、
还有你的家对你的信仰有什么样的影响
啊、哦，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嘛，对吧？
那对 对, 对，没错。
所以当然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了啊、
嗯。
那因为妈妈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嘛，
啊，
我们从小学到国中
是
都是读天主教的光仁小学、光仁中学。
对，
妈妈也从小都要求我们要上道理班，这是巩固我们信仰的。最开始，
嗯
啊，那时候我很喜欢上道理班，
对，
我是一个很爱发问的一个学生，
嗯，
什么事情都追根究底，啊，所以妈妈也经常的会，提醒我们要到教堂望弥撒，要遵守啊我们教会的这个要求，
对，
所以从小我们就是在一个天主教家庭的氛围下熏陶成长的，
嗯
啊，
对，
那。至于我的信仰基础是如何奠定的，说实在的、
嗯、
在大学毕业前我特别一个临界点差不多24岁左右、
嗯、
我是个非常不虔诚的教友、
嗯、什么意思不是被妈妈影响很大吗
但是我说在我很喜欢听道理或者参加教会的一些夏令营活动、
嗯、
但是如果有时候望弥撒、
嗯、
我就不是那么虔诚了
是怎么样
的我以前我记得在永和天主堂那我每次我就跑到教堂、
嗯、
然后我就看看神父是哪一位、
嗯
哦、张神父、哦、我就离开了、
嗯、为什么
因为下面就会讲了妈妈回去就会问了
嗯、
你望弥撒没啊我说有啊、
嗯、
我说哪个神父啊、
嗯、
我说张神父啊他就会问你了、
啊、哦
小豪是不是张神父做弥撒、啊、你说是啊
嗯、
所以我就去望5秒钟的弥撒、
啊、那跑了就是
我看了就跑掉了、
哦、
就跑就完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对这个望弥撒的意思可能整个的意义不太了解
对对
所以我就是个不是很对天主很了解的一个教友、
嗯、
可是我说的我应该是一个属于多默型的
多默
因为天主非要让我看到奇迹以后让我相信、
啊、科学型的
后来 我主要发生了一件事情、
啊、
这个信仰基础的奠定
是
在读军校要毕业的时候
哦，
那时候因为要抽签嘛
抽
因为抽陆海空军宪兵啊陆战队
是
这个军种抽下去决定我一生因为将近24年到28年的生涯、
嗯、
就是在这个同一个军种所以你抽到个好签、
哦、
你将来整个发展影响很大
就是你抽到什么军种
你就是一直在那个军种了、
哦、是这样不能
那后来我就不虔诚、嗯、但是也很不要脸我就跟天主我就到教堂我记得那很清楚到万大天主堂教堂
玫瑰堂
啊，对玫瑰堂祈祷
是
我说天主希望你让我抽到个好签、
哦、
抽到好签
是
我还是好像弹胶一样我一定每一个礼拜来望弥撒
啊，抽到好签才来望弥撒
你看真是不要脸的人啊！后来果真我签到一个上上签对宪兵
哦
刚开始抽完宪兵全场欢呼啊、
嗯、为你欢呼
对为我欢呼我当初想抽海军我为什么要抽海军、嗯、因为海军陆战队的队长已经派人来看说如果因为他看我在学校表现不错抽到他就要叫我调到海军陆战队义工队因为义工队那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本务叫唱歌跳舞演戏、
哦、对
所以我很想抽海军海军军服也很漂亮可抽到宪兵的时候我一眼的懵懂我说啊这为什么这好、
哦、
因为全班只有这个签、
哦、
后来这个宪兵的长官把我们找出去以后他想说各位你们抽到这个签以后、
嗯、
以后都就近分发
哦
原来 宪兵勘阅在各县市都有，你看你在火车站啦、啊、那附近啊，大县市都有这个宪兵队。
对，
所以他说你家住在哪？可能我住台北，你就就近台北分发。好，我说那这不是上上签吗？我当初抽到陆战队那个义工队的话，我要到高雄，哎，那离家多远？
到南部去了。
对，虽然那是义工队，我的本业学戏剧的，但是抽到家附近不是更好吗？啊，我真的非常感谢天主啊！
嗯嗯嗯。
可是就在那个礼拜天
啊，
就刚祈祷完、抽完签，礼拜天，我的学弟从南部回来，他就来找我，学长，我们出来玩吧，啊，我们去看电影吧。
哦，
我正好碰到望弥撒，你说我这个人，你说我这个人。就在那边犹豫，哎呀，他回来我是不是要陪他，他也难得回来，算了，我就想跟天主请个假吧，
啊，
我就真的溜出去玩了，就没忘弥撒。好了，这下我告诉你，报应马上来。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班长就开始说要准备分配差旅费，所以差旅费就是你这个军官要到哪里就要发多少钱。我想我在台北可能没什么差旅费嘛，因为在台北，就换我们班长跟我讲，黎明，你被分配到高雄
啊？
我这不是就近分发吗？
对呀、
啊。好，没办法，我看到你这来的命令是到高雄啊。
真的假的？不是上上签吗？
但是天主就是给你这么现世报啊，马上给你到高雄。
嗯。
当天晚上我实在是非常懊恼。
嗯。
我在祈祷的时候，我不敢跟天主祈祷。
啊、
我低下头来想说，天主一定现在很生气，我就请圣母转求、
啊、
我还请圣母，还找一个中介人，这样我说圣母、我现在天主很生气，请你们转求他，看还有没有转还的余地，让我再调回台北好不好？
是
求了三天、
哦、
求了三天以后，其实我想不太可能，军令如山，怎么可能会改变命令呢、
啊、
就第三天我真正要去领钱的时候，领差旅费、
嗯、
因为到高雄也不少钱啊，就坐一趟火车下去。
对，
我说班长，我来领差旅费了。
哦，
他说你没有。
嗯，
我蛮生气，我说班长，我到高雄没有差旅费，你就欺负我。他说没有，昨天来了一道命令、你又调回台北了、另外一个同学跟你交换调到高雄。
啊
啊，我说真的还假的？哇塞，这真的是奇迹啊，
太传奇了吧。
我马上过去回去赶快感谢圣母的转求啊，因为我觉得真的一个奇迹。
哎呦，
这个奇迹太奇妙了。
对啊，怎么
你知道我那个同学到了高雄以后、骂我骂的半死，因为那个是个很烂的部队，他被记过记了两三次、他说那个兵很难管、结果我抽到北部的签、还是个便衣连。
哎呦，
便衣连还不管头发，宪兵本来都是要留短发，但是我们那个连特别，便衣连是保护那时候靖国先生领袖的安全、所以住在台北中山北路，而且我在一个以前、美军俱乐部一个教堂里面，有时候我还会过去、看那个教堂，虽然是已经荒废了，但我觉得这个都冥冥中就是一个太棒的签了。
对
啊，我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敢这个、不守我的信用，每一个礼拜天我都乖乖的去教堂去望弥撒。同时呢我就更坚定我信仰，因为天主认为你就是一个多目，你不看到奇迹你是不会相信啊。从此以后我那时候真的就乖乖的，真的很感谢圣母，尤其是感谢圣母帮我转求天主，让天主不生气，三天之内居然就这个奇迹发现了。
对，
这是我一个整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对，
那时候我就乖乖的，真的，每个礼拜都要到天主堂，即使到外面，我有时候到国外，澳洲啊或什么，我也会去找教堂，
对，
教堂会去祈祷。虽然有时候可能跑到东正教了，但是我想也是一个弥撒，我也是去祈祷。
东正教，
这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基础的奠定，在这时候才把我的信仰建立起来。
是是，所以这个也是蛮奇妙的一个经验的。
对，
而且特别是圣母。
当然，除了这个基础的奠定。还有就是小豪你介绍我到主业会。
对对对，
那个主业会那时候我的事业在一个低潮的时候，我心里很乱。你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到主业会，
对，
会对你有很大帮助。
对，
那是我另外一个转捩点，那是更坚定了。那时候刚开始只对望弥撒，但是可能念玫瑰经去读圣书，或再去更进一步的了解天主， 可能只有小学的道理班，可是到了主业会，我就再更深入天主，那时候更加强我信仰。
没错，
所以我一直很感谢你那时候带我到主业会，现在我也是很喜欢到主业会，因为那个是有一个家的感觉。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共同的转捩点。
对，
对我来说也是一样。
嗯，
那我现在想说再问一下，
是
你再回忆一下你小的时候的情况啊，比如说你在高中以前的生活啊，那个情况是怎么样？那你为什么会报考影剧系？这个很重要嘛，对
啊，对对对，
联考对大家都很重要，对不对？
小学读光仁小学嘛，那时候有广播节目，
对
啊，让我们发挥。我那时候经常拿了魏龙豪、吴兆南的相声段子，
啊、对对，
我在表演。到了中学就有圣诞节和校庆的节目表演。
对，
刚开始啊，我都是找很多同学来演短剧、
哦、
可是人多口杂，意见就多。
嗯，
后来最后啊，越演越少，最后我只找了一个我最要好的同学来表演相声。
谁呀、
啊？啊？韦世安，这是他自己跟我讲，我都忘了，叫韦世安啊啊！他说我当初就跟你一起演相声的那个啊，后来我说啊，因为只有他一个，意见就少了，没什么争论了。
哦，
那于是我也开始喜欢相声了。
嗯嗯嗯。
那、哦、再加上呢，在这个我们光仁经常有办夏令营，到万里去。
对对 对。
我最喜欢的就是戏剧之夜。
没错。
啊，戏剧之夜那时候就经常有。表演的机会，
没错
啊，
对，
校其实我公表名的成绩就每况愈下，
对，
因为读书那时候抓不到要领，可是在学校每次表演节目当中，
嗯，
我获得很大的成就感，
对，
所以对戏剧慢慢的开始有好感。有一次表演完毕啊，我记得很清楚，是徐立清老师，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得，
徐立清我知道，我记得，
他就跟我说，黎明啊，
嗯，
你这么有表演天分，你应该去读戏剧系。我说啊，我还不晓得有戏剧系这个学校。我说高中有没有戏剧系啊？
嗯，
他说没有，他只有到大学才有。那时候华冈啊，什么国光根本都还没有。
那
个时候很早，那时候很早。
嗯，
那我就苦苦等了五年，等于五年，
嗯，
我才准备要考戏剧系。
哦，
啊，那时候其实家人很反对。
嗯，
你知道爸爸以前很严肃啊。
哦，
我以前经常。有时候在学校很爱讲笑话，回来我跟爸爸讲要讲笑话，逗逗他笑。讲完以后，他不笑就算了，他还说哪有这回事？
那
这废话，笑话大部分都是杜撰的，怎么会有真的？那我觉得蛮没趣的。后来我就，后来我在家就中规矩矩，那都不很少开玩笑了。那
嗯，
后来到了这个要考联考的时候啊，
嗯，
我就跟妈妈讲了，我说我想要读戏剧系。妈妈很讶异，因为我在家里面都不太讲话，也没有表演，因为都在学校嘛。
嗯，
她不相信我会表演，她说，于是我就请她到学校看那个圣诞节的一个同乐会，对，那次表演个相声，我记得那次那个相声是我到现在有时候还用到。
嗯，
我在一个晚上，等于天主给我一个启示，我突然想到这个相声。我觉得那个点子很棒，半夜起来赶快写剧本。
嗯，
然后后来那天演完以后，
嗯，
哇，真的效果很好。
嗯，
那很多的家长就跟我跟妈妈讲了，说哦，你家就搞啊，就要表演了啊，还在跟他讲、哦。那时候妈妈才相信，哎，我是有演出的天分。
对，
但是她还很不放心，就是因为影剧圈怕学坏。
哦，妈妈也。
所以对，因为那时候早期你看，在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
嗯。
经常讲什么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啊，我们演戏的跟婊子一起来，这所以那时候很看不起，不像现在大家抢着要考戏剧系，
没错，
所以在那时候对于影剧圈的评语很糟。
对，
那我就跟他说，好，那我读军校政战学校，
嗯，
影剧系可以吧，而且军纪很严，不会出问题，
没错，
而且读书又不花钱啊，还有零用钱，
没错
，OK， 可以在家里带来很多福利，什么柴米油盐啊。那时候没有健保，那妈妈还有军保。后来妈妈、爸爸都享受到这个军保，在健保以前。
对。
但是妈妈唯一很舍不得，就是她想我读了私立学校，花了那么多钱，可是去读军校却这样受苦，她也觉得有点舍不得。
当然。
因为那时候军校非常严格的。
对。
那我还是咬着牙，
嗯，
我说妈，不用你负担，我一个人去念，我自己喜欢戏。
嗯，
真的到里面吃了很多苦，但是还好天主保佑我，让我在那段时间真的吃了很多的苦，但是 我还是坚忍下来，
对，
读完了戏剧系，也服完了将近28年的兵役，
对
啊，啊，所以我是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啊，报考戏影剧系的，
对，
嗯，
因为刚刚好像听到你讲过，就是说你小时候成绩很好，当然这个我也知道，
嗯，
那可是你到了高中，你决定要读戏剧系，那当然你也解释这是因为你的兴趣的关系嘛，
嗯、
对不对？
对，
那而且又到那个军校去，管理的比较好，
对对对，
所以比较不容易偏差。
还好读军校了，我觉得。
对、那而且很有趣的，我就觉得说，你有的灵感，居然会是。你觉得是来自于天主的，还是突然就一个？
我觉得像那个灵感在半夜能想到，我都是觉得天主召唤我，给我、
哦、
好几次，有时候、
嗯，
不管我买房子啦，或者是有些决定啊，
嗯、
突然就是半夜或醒起来、
嗯，
突然有个声音告诉我你要这样做，我觉得那个好像是天主召唤我，
嗯、
我就这样做了，我就按照做对的。
没错，没错、因为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天主会给我们灵感，比如说写文章啊，或是突然一个想法，如果我们把它就这样子溜走的话，那灵感就不见了、
嗯、对对对，
所以我当场就要把它马上把它记起来，对、啊、有这种经验，
因为觉得哎，这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对，
这个我就觉得是天主给我们一个灵感或给我们一个召唤、
嗯、
而且是半夜我马上起来证明，因为我已经想了快一个礼拜，想破头了，我想让妈妈看一个很好的表演，但是就那个灵感来、哎、这个想法很棒，我到现在还在用，我就觉得这、
哦，
这个想法真的是很棒，像我最近这个过年我就要用、
嗯、
我觉得这个灵感实在是太棒了，
所以真的天主的照顾，
对对，
什么情况之下都会有、
嗯、
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说你在那个政战学校里面的学习过程哦，
嗯，
有没有什么事情比较值得你回味的？
其实我刚进军校的时候、
嗯、
同学们都很瞧不起我，
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是应届毕业生，他们大部分都是，我所谓应届毕业生，我是当年毕业的，但是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晚一年或晚两年才进来，
是很流利，
在外面，对，哇，你就看到有的留大胡子，你看那时候进来还留大胡子，还留披头，不是刚进来的时候可以不管头发，他有两三天不管头发，后来才剪，他想要让你先不要跑掉嘛，他就那几天让你都很轻松点啊，那我就留个平头，因为光人管头发很严的，
没错，
每两个礼拜好像就要剪一次头发，
对对
啊，那我就留个平头啊，
嗯，
那就有一个同学他留个大胡子，
大胡子、
啊、留个大胡子，他留个络腮，我记得很清楚、
嗯、
啊，是很有很 man 那样感觉啊，
嗯
啊，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看我一个人坐在那留个平头，坐在那边也不讲话，他说林淼、
嗯、
我觉得你好像不应该读影剧系、啊、
干嘛、
啊、我说那我应该读什么系？你应该读政治系啊、
嗯、什么意思？
在我们那边读政治系，就是应该他去当军人，就是应该读那个，因为我留了个平台，他觉得我这种不像是在影剧圈的人，
就乖乖的样子嘛。
啊，但我乖乖的，好，其实我讲也没关系，因为他还不晓得我内在怎么样嘛。
对啊。
就在一次迎新会的表演，那跟我搭档的一个同学啊，
对，
他也是在影剧圈，等于在演员训练班都待过了。
哦。
啊，他说，哎。黎明啊，听说你很会表演啊，因为我在入伍的时候因为不在同一个班嘛，那听说你很会表演、
嗯、
那今天晚上迎新会没时间给你排练、
嗯、
你要讲什么话你就要我问你的，你就写在上面好不好、
嗯、
那就我就跟他啊，你叫我学这个卡通人物啊、
嗯、
啊，叫我学这个叫卖人物的啊、
嗯、
就叫你一个问，结果一上台表演，
嗯，
跟我搭档的这个同学笑得比台下还厉害因为他没听过我要演什么，因为他只写嘛、
嗯、
他没时间排练，所以他笑了，就我就回来想说，哎，你继续问下去，你继续讲下去、
嗯、
啊，从此我跟这个同学变成好朋友、
嗯、
最好朋友、
嗯、
那同时呢学长呢就非常的疼爱我，
嗯，
有时候处分我的时候还舍不得处分我，可是我一直跟学长讲、
嗯、
要罚就一起罚、
嗯、
如果我特别不罚我的话、
嗯、
那同学
会有意见
啊，会嫉妒我啊，
对对对，
不过同学那时候就不会再轻视我了，
嗯
啊，而且我在学校的时候啊，
嗯
我可以说从十几岁的角色一直演到70岁、
嗯、
我第一次演的戏是70岁的一个无期徒刑犯、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看照片我整个头发是白的、
嗯、
爸爸才50多岁，我比爸爸还老
啊、哦、你演个老人，
对，爸爸来看戏的时候他差点认不出我，
嗯
嗯，后来演这个戏，那时候我本来蛮沮丧，我想说 演个七十几岁，我怎么去？我才二十岁，
怎么诠
释？我二十怎么去诠释啊？我怎么、爸爸都没那么老。
对。
后来我的主任张永祥先生，
张永祥
对很有名的金马奖
是啊是
编剧，拍着我肩膀说，他是我们戏子，他黎明，全班只有你胜任这个角色。
他知道，
对他拍着我肩膀，我说主任，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嗯，
后来我就那十分钟，虽然十分钟，我就非常敬业的把它演完。演完以后，有一天学姐查哨，
对，
他就查到，哎，啊、因为我二年级演这个戏，他说，哎，你是二年级啊？哎，你们昨天晚上演戏演得不错啊，可是你们中间有一个老头是从哪请来的？我说什么？我们哪有请什么人来演啊？
嗯，
都是我们班演啊。
对，
他旁边那个老头很老很老很老
啊，
好像不是你们的学生。我说学姐，是不是那个七十岁的那个老头，就是那个无期徒刑犯？
他
说对对对对对。我学姐，你用手电筒照我一下，因为他来查哨嘛。
嗯，
我说那个老头就是我。啊？他说真的吗？哇，他说你演的真像啊。
嗯，
啊，其实我私底下我还感觉还蛮高兴的。
对
啊。后来这个学姐、
她
就成立了一个说唱团，我就从她这个成立团以后一直跟到现在，
是
啊，跟她演说唱啦、
还
有演的黄梅调啊、
啊
这个演出，
对
啊，到现在还一起合作
哦
啊所以呢，我第一次演这个是演个七十岁，只是演十分钟，
对，
到了下一出戏，
嗯，
张主任就非常的器重我。
啊，那时候我
对张永祥张主任、他跟我讲说，要演一顶草帽啊，这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喜剧，对，意大利一个喜剧。
对，
那我演中间一个新郎，差不多才二十岁，
嗯，
你看七十岁跳到二十岁、
哦，
然后我的戏之多啊，两个小时的戏，差不多一个半小时都在台上
啊，
光一个独白、
嗯，
我一个独白十分钟
哦，
你看我刚才演的无期徒刑犯。
对
他演了好几场的戏加起来才十分钟，我一个人讲话就十分钟，所以说戏份非常重，演得我那个领奖学金买了一个西装全都淋湿了，所以我在学校里面从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全部都演过
哦，所以
我就觉得非常棒的一个经历。然后我选角色，我绝对不选说是什么特别要男主角或很帅的，我只要能够很突出，能表现我的性格，能够让观众印象很深刻的角色，我就愿意演、所以说实在的，在那时候这个在班上啊，同学们啊、对我都很客气了，
是是，
在学校可以说在那时候是个风云人物
哦。
那所有的学长啊，每次在任何的演出机会啊，什么圣诞节啦，或者吃饭前啦、还有这个晚上睡觉前啦，甚至别的系的同学都要找我去，要他们小心康乐，要演出给他看，但是我也从来不拒绝、也就从那时候这种这么上百次上千次的小表演、磨练出我后来的这个演出的一个基础。
对对
啊，
所以就是不放弃各个机会就对了。
对，
嗯嗯，
那我说在我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啊，
对，
我记得妈妈那时候有来陆军官校看我
哦，
那是入伍，对，入伍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最难过的时候，
对，
因为最累。
嗯，
我一进去，班长第一句话叫我们念的就是“入伍生不是人
啊”，
他就要摧毁你的人格
哦，
所以你就要听他的话。我们第一件事就扛我们的棉被啊，那个脸盆，跑那个操场啊，跑了三四圈，都快昏了。好。那那个时候训练非常严格，因为他要在短期时间从平民变成那个军人嘛。后来妈妈跟爸爸来看我。
对。
那我就不希望让他感觉说，因为我自己学的要读军校，结果我很累或者很辛苦。偏偏这么不凑巧，
他
要来看我的前一天发烧四十度
啊，
高烧。我想说，隔天如果爸爸妈妈在床边看我，他会多么不忍心。
对啊。
于是呢。
嗯。
我就盖了两床棉被，那时候是夏天呢，盖两床棉被，然后把那个汗全部逼出来。
哎，
到了隔天，
嗯，
哎，完全神清气爽了。然后我就去见爸爸妈妈，那时候完全看不出病容了，
是
啊。然后最难过的是妈妈要回去，然后她很难过，
嗯，
就 我就看到他在那边擦眼泪，然后我就要回连上的时候，我又跑步回去了。
对，
那时候我头一直仰着天，因为我的眼泪要掉下来了。
是，
我想说，我绝对不能让同学看到，或让妈妈看到我掉眼泪，她会更难过。
没错。
后来回去以后，
嗯，
我有一段时间也回到了家里面。
对。
那时候我就用我的零用钱，那时候都有发给我们零用钱，我就买了很多的沙琪玛啊，那个巧克力。后来我故意想要耍个宝，我就回来家里面说，我说，哎，请问林峰先生在吗？我是查电表的。没想到妹妹说，妈，小明回来了。他根本就听出来。
马上就听出来、
后来我就带了很多吃的回去了。
嗯。
后来隔一段时间妹妹就写信给我了。
对。
写了封家书，结果后来教育班长跟我讲说，黎明，你现在把这封信背下来。
啊，为什么？
他说，反正你就背下来好，人家要念给所有的同学听。
嗯，
我就觉得妹妹我是大哥，还要背小妹的信。
是啊，
我就拿了个信在树底下背，好，背好了。他好，你现在背给大家听。我就说，小明，妈妈那天从高雄回来的时候啊，一直掉眼泪。
嗯，
然后在车站里，爸爸一直安慰他，人家都以为爸爸欺负了妈妈
啊，家暴
啊。所以妈妈很难过、
哦、
但是你后来买回来巧克力沙琪玛、
嗯、
我们都吃得很高兴，晓得你在那边过得也很好。
是，
其实背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
哦、
因为尤其念到妈妈的时候，妈妈好像被爸爸欺负那段，我就觉得很难过，说妈妈那么舍不
得
我，对，哭得很厉害。还好那天天主保佑我，让我整个很健康的面对他。
是
啊，但是后来那个班长就把所有人支开了。
对
啊，支开就说，黎明，为什么我要你背这个你妹妹的信呢？
嗯，
因为家书抵万金。
对，
所以他就要认为说这个家庭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你要非常爱护这个家庭。
对，
他让我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
嗯、
所以那时候我感觉班长其实他不是在虐待我，他是在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
所以到现在我一直是觉得家庭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
嗯，支柱。哦，所以原来有这样的一个经过。
对对 对
背妹妹的信。
对
对，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也考到那个中正理工学院，结果
对
爸爸妈妈叫我不要去。
没有，我也叫你不要去
啊
我说军人太辛苦了啦，对吧，一个人受苦就好了，你不要再受苦。
我就记得这句话，就我们家只要一个人在军中就好了，就
对啊，因为福利也没有多两倍啊。
对 对
所以那时候我想说你不要去受苦。
对 对
我想要你个性很直啊，
嗯，
要跟长官起冲突麻烦了。
对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对对对，
好，那我想再问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你进入部队的时候哈，你是怎么样管教你的属下的？
嗯，
那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有没有什么令你觉得很难忘的事情？
哦，
那还有你对待你的属下，你的原则和信念是什么？
哦，因为我到部队以后，我说实在，我管部署啊，
对，
我是先以爱的教育，
哦，
再辅以铁的纪律，
还是铁的纪律？
所以，爱的教育是为先，
没错。
我管教属下，
对，
我说在我有三个原则了啊，
则
就讲到我这三个原则和信念了啊。
对，对，
当然信念我是以天主教这个爱的信念来出发，
没错
啊，爱德是我们最重要的，
没错没错，
就要爱我的属下。
当然，
那第一呢，就是 follow me，
follow
跟随我，
嗯
啊，跟随我，因为我感觉就是说我要带领我的属下，就要他们跟着我的榜样走。我刚进宪光义工队的时候，我是从队员开始做起，我不是刚开始就当军官啊，因为那时候他们为了要试用我，所以我进去我没有任何职务，我也不是组长，也不是副老长啊。那时候我一进去，他们称呼我叫林中尉，因为我没有职务，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一起演戏。那时候因为所有的演出为了竞赛而生，那时候竞赛会影响队长的升迁，影响长官的，会不会被调动？
你的表现
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刚开始，我就跟他们一起练习。
对，
所以我很深深的了解这些队员的辛苦在哪里。
对
啊，后来我到了义工队接了队长以后，我还是一样 我说在我经纪公司有每一场演出我都演出，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没有演出以外，
对，
带到外岛啊什么都一起演出，
嗯，
所以我带着他们演出。曾经有一场演出将近90分钟、嗯、我有45分钟都在台上、
啊、
其实
占一半，
不是我爱演，是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后来我到了义总义工队、
哦、
啊，国防委义工队，
是
他人很少，只有20个人、
哦、
所以他们上去跳舞就非常累，我要让他们跳完舞以后我就下来表演，哎呀双簧、
嗯
啊、再过一下跳一段，我现在演一个相声、
嗯、
再过一下演个短剧让他休息一下，让这节目也有多点变化、
嗯、对，
所以所有的队员看着队长在台上也是身先士卒这样演出，甚至比赛也是一样、
嗯、对，
也是这样子带着大家一起做，所以才能够连拿了3年的冠军。
哎呦
啊，那时候别的队人非常的多，这几乎是我们一辈的人、
嗯、哦
啊，几乎一辈的人
差那么多。
对，所以我跟他们讲说，一个人要当3个人用，他一次、
啊、
一次节目他要进去换3次服装，别的队都吓死了、
哦，
好像有3组人出来，但其实只有一个人去换3。
嗯，
我曾经最快的在台上5秒钟就换一个装。
嗯，
我直接脱了衣服，啪往旁边一丢。
嗯，
我就站在台上，其实没下去换装。
嗯，
啊，最快这样换。
嗯，
那所以有这样的好成绩，大家队员反正我带着冲嘛。
对，
第二个呢原则就是我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嗯，
因为我看过有贪污的长官，
哦，
有贪污长官后来被调走，但是我深深引以为戒、
嗯、对
啊，因为你钱全部聚在你身上了，
是
你贪这个钱了，大家看得出来就没有向心力了，
不正了。
所以但是我在当队长的时候我就尽量把福利分给大家、嗯、有赚到钱或什么我就分给大家，我有时候出去演出我说你不用给我太多的钱，你只要让我的队员吃好的
嗯
就好了、
嗯、对，
让他们很开心就好了，
对，
我不需要说拿太多的这个奖金，
嗯，
所以队员很开心的，甚至我有时候还带他们出去玩，就像到台南、
嗯、
哎我就在、哎、附近有什么文化古迹啊，我就带他们去玩玩
嗯
啊，所以在记得我第二次当队长，我前3年也当了一次队长，过了3年又当了队长、
嗯、
可以说是全台湾当义工队长最久的、
哦、
那时候在最后一任当队长的时候我下来的时候、
嗯、
为了竞赛，因为我那时候垫了快100多万、
啊、
垫了快100多万，我到最后那时候演出的时候、
嗯、
为了要买这个宵夜，结果钱全部都空了，我提款提不出来、
哦、
我只好请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就是一个编导老师苏东浩，他虽然已经过世、
哦、
我说你来救救我，我现在已经没钱付这个
没钱付
宵夜费、
嗯、
那时候他就拿着钱来救我、
嗯、
啊，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全部100万都用光，然后后来他们就2年这样陆陆续续还我、
嗯、
还没还完，等到我后来离开队长的时候、
啊、
还欠我20万、
嗯、所以部队欠你钱，
还欠我钱你想看人家贪污我还、
哎、
还部队还欠我钱，但是我不在意，我想说这个钱身外之物，只要我带到他们心，然后连拿了3年冠军、
嗯、
我觉得那个就是个很大的荣耀了，
对对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信念之一。第三个呢
嗯
我是觉得说不要逼人走上绝路，
哦，
所以我铁的纪律我也开除过队员、
嗯、
那个实在表现很差、
嗯、
那我就不提了、
嗯、
但是我曾经有一个队员、
嗯、
他跟我本来很好，但是有一次
嗯
他在这个我们在演出的时候，
对，
那我跟他讲说大家赶快上去化妆，半个小时下来，
嗯，
就半个小时下来他妆也没化，然后摆一个臭脸在里面，当然有一些事情的原因了、
嗯、
但我很生气、
哦、
我那时候手上拿个锣了，我接一个锣、
嗯、
我用力地上我说摔了，莫名其妙上去、我就叫他上去，
嗯，
结果他没上去，他拿了行李就走了，哇，我一看
拿翘吗，
他拿翘、
哦、
他就等于翘队了，他就不干了嘛，
啊，不干
了，那就那离竞赛那还有3个礼拜，只有3个礼拜，是不是队长很生气，他说明明你怎么把人给气走，那我们怎么比赛，我说队长你放心、
哦、
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嗯、
于是我找了3个人，那我们都有候补队员，那3个人跃跃欲试啊、
哦、
就希望哪个人生病啊哪个离开
当主角，
对，我说3个人顶他的节目、
嗯、
马上顶，同时我也动之以情，请他的好朋友跟他讲、
嗯、
3天内你回来，如果你真的不回来、
嗯、
我就会把你开除，
哦，
后来他真的听到很多人在顶他，我他以为我没辙会要拜托他，没想到我准备要把他顶掉了，他也紧张，
取代一定可以取代，
就是对，没有谁不能取代，我每次给队员 概念，包括队长都可以取代了，
没错
啊。后来他三天以后就乖乖来，最后一刹那我要排演彩排的时候，他终于回来找我，跟我掉了眼泪说：“队长，
嗯，
我错了。”
嗯，
我说好，现在离演出还剩才十分钟，你恐怕也来不及化妆，那算了，你就直接上台。没事啊，组长，我马上就去化妆。
嗯。
我讲上次半个小时你来不及，十分钟那个果然十分钟画了好好就下来了。
嗯、
后来这个队员，
嗯，
不但跟我相处很好，我从信光义工队调到国防部义工队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到现在还是一直很好的朋友，
哦、
还有在联系。
嗯，
所以那时候我只是让了他一条路，
没错，
没有让他走上去。如果那时候我真的发了他，就这样，就是给他狠狠砍一刀。
嗯，
现在就是仇人嘛。
对啊，恩。
现在他还把我当恩人了。
对对对。
啊，这就是我一个对待属下的原则跟信念。至于你说有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嗯，
我记得那时候队长曾经叫我去带兵，
带兵，
就说因为带兵回来在新兵训练中心，那时候我就打电话到新兵训练中心，那时候班长都是那时候都很嚣张了，
嗯，
啊，在觉得世界上最大的他，我一打电话过去，我喂，能不能麻烦请陈志宏听电话？就那个执行班长怎么回事？新兵不能接电话，啪，电话就挂了
啊，就这样挂电话。
我说我还没讲什么呢，这好，第二次我又打电话过去了，
嗯，
我就把声音压低一点，喂，我是宪兵司令部的王忠孝，
嗯，
麻烦请陈志宏听电话，
嗯，
是他的，对不起长官，这个新兵不能接电话，啪，
啊，
电话就挂了，
还是挂了，
还是挂了，
换
这是他上。他这是客气点，对不起，长官还跟我抱歉。
嗯，
前面根本就不理我，啪掉挂。
嗯，
好了，我酝酿了快二十分钟。
对，
我又拿起电话。
嗯，
总统府来电
啊？
好，什么什么？怎么在讲呢？我是金贵。
你说
你是谁？
总统。
蒋经国，总统好！大声喊电话，差点电话掉地上。他马上捂住电话，他报连长，报连长。总统来电，总统哇，就看那连长连滚带爬过来，跑过来，报总统，我是第一连叫你们那个连长，我们现在站在怎样？我们那边对全连多少连都是把你讲一大堆，我说好，很好，很好，很好啊。他说报总统，你有什么指示？我说请陈志宏来听电话啊。好，总统，快，总统来电。然后我就跟志宏讲，我说，哎，志宏，你先不要讲话，
嗯
啊，要这个听组长讲啊，
嗯，
你明天十点钟。到宪兵训练中心门口啊，找我，我会来接你。你先大声说谢谢总统，谢谢总统，终于圆满达成任务。这是我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了。本来是模仿金国先生，现在这全民最大党是曾经就模仿过蒋公了，演他爸爸了啊。
对对对。
那至于你说最难忘的事呢，那我就觉得是上超级星期天带张震去上，哎，张震
巨星，哎，
对。上这个张小燕的节目，
嗯，
因为张震的时候我带过他，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哦，
他也不招摇，也不会在队上啊，惹是生非或者这个招蜂引蝶的，
嗯，
啊，
哦，
是一个很乖的队员。他本来在进来就很有名的歌星跟演员了，那时候在竞赛的时候，
嗯，
那个TVBS 我记得很清楚，回家的时候看他，哦，张震现在在推道具了，哦，张震现在在伴舞了，那，
嗯，
他不是主角，
嗯，
那有一次张震我跟他讲说，因为我们有个短剧是有点丑化他，那个丑有两个丑，
嗯，
丑是美丑的丑，另外一个是小丑的丑，
嗯，
就是讲说张震他不太爱当兵，然后耍大牌，然后进到军中，其实是一个很搞笑的剧，但是我觉得他蛮有名气的，但是因为 TVBS 都会采访会拍嘛，
嗯，
我说张震如果这样子演你会不会觉得对你来讲会有点尴尬？没想到他跟我讲，
嗯，
说报告队长，我是个演员，
嗯，
我应该演什么就像什么，我不会觉得尴尬的。
哦，真的，
我很感动，
很敬业啊。
结果这个节目真的不错，拿了最佳节目奖，
哦，
啊，那我觉得很高兴。那他终于放下那个明星的身段，
嗯，
后来我说上超级星期天这件事情呢，因为，
嗯，
那时候我刚才讲了啊，
嗯，
我们这个一个人要当三个人游泳啊，一天要当两天游泳，所以工作到很晚，有时候两三点。
嗯，
那因为那一天隔天要访问的时候，他已经做到快两三点。那我当然队长也跟着了，后来我就跟张震讲说，
嗯，
我要不要跟观众讲说你很辛苦，没有这个明星架子，工作都到两三点了，这个情况。 没想到他跟我讲说，
嗯，
队长，我觉得最好不要。哎，我就觉得奇怪，我说我要称赞你们，不是，
嗯，
队长，这样人家会认为队长在虐待我
啊。所以他想到你，
你看像他那么贴心，他想说怕让我说感觉说我让他那么晚睡，当然我有补他们睡眠，但是他感觉坐那么晚。
嗯，
那他不晓得我们辛苦，这样观众不一定认为，但他帮我贴心想到，那时候已经卧虎藏龙，他很有名了。
对 啊，
他特别还从香港赶回来参加我的婚礼。
对，
这是让我真的是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啊，
对，特别讲到张震这个，
对，
真的蛮意外的。
嗯，
接下来我想问你的就是说，那你在你的表演生涯里面哈，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最难忘的，或是说在你的演艺生涯里面哈？你的宗教信仰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在我的演出生涯最难忘的事情是，那时候跟着乔武慧到缅甸的金三角表演。
哦，哇，那很远。
那个是《异域》，
没错，
那本书郑克爽写
的。对，
我从小就念那个书，我非常敬佩那些英雄。
是。
那次我表演到等于是我绕军最远的地方。
对，
我记得那时候那天去看，哎，有一排年轻人坐在后面，我就问他说：“你们是谁啊？”他说：“我们是教学生国文的老师。”我说：“啊，我说那你们怎么没有来吃饭坐这一排？”那我们吃过便当了，我们早上五点多就从山里面出发，走了快6个小时来看这个演出，所以我很感哦。那你哦，他们吃过便当，所以坐在那边看演出。他难得看有演出嘛。
嗯。
那当然，他那些长官就坐在这前面。
对。
好，那我一上台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敬礼。
嗯。
我说：“各位学长，各位长官。”
对。
这是我绕军最远的一次。
嗯。
到了缅甸金三角，而且我跟异域的所有英雄们亲自面对面碰面。
嗯。
当初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没想到。今天能跟各位英雄们坐在一起啊，他们应该他们都坐在里面了啊，跟大家在一起，
嗯，
在这边向大家至少最敬礼，对，我跟他们敬礼。后来我表演到最后的时候，模仿蒋公，
嗯，
当我在喊说现在让我们起来高呼三民主义万岁，就一呼啊，哇，全部站起来，大声的，所有的那些。军官在讲：“三民主义万岁！”喊着我的“中华民国万岁！”
嗯、
中华民国万岁！嗯、哇，喊的这个是真的好大声、啊，
蒋公莅临。
对，哇，我听了好感动。
嗯，
然后就谢各位长官。
嗯，
好，完了以后，他们副师长那时候副师长是少将，特别上来跟我握手。
哦、
然后他的副官特别跟我讲说：“报告蒋公、啊、我说我不是蒋公、啊、我不讲、啊、我是模仿蒋公、
嗯、
好，我们副市长从来不上台来跟演员握手，因为副市长在宪兵学校的时候，蒋公经常到宪兵学校去演讲、
嗯、
他听你的声音就如临现场、
哦、
所以他非常他非常感动，所以特别上台来跟你握手、
嗯、是
从那天开始，他就派两个人跟着我
啊，随扈、啊。
他对，当随扈一样。我本来很三八，那个很年轻啊，都到处会毕业啊，或者在跳啊、
嗯、
蹦啊跳。
嗯，
因为他们没事，蒋公请，
蒋公请，
都叫我讲。我说我不是蒋公，来来来，你蒋公蒋公，就把我当蒋公一样了。
对，
哇，那时候我就不能再三八了。
嗯
啊，所以这个演出算是我最难忘的事，
哦、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还到了一个学校，他们的就异域的学校，
嗯，
进去以后他很高兴的，我跟大家讲，这是我们新办的学校，
嗯，
结果一吃全都素食，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什么出去吃素食，但他们可能就吃素，吃素就算了，我进看他们最新的教室，就只有桌椅，然后没有黑板，然后他讲说、我们这学校刚成立。现在还没有黑板，但看在筹募基金，只有桌椅，很简单的桌椅。
嗯，
然后他跟我拜托一件事情，他说：“队长，
嗯，
你能不能把刚才表演的双簧那个剧本给我们？我们想学习。
嗯，
我觉得双簧剧本很好玩，想要学习。”我说：“好啊，小朋友要学那很好。”我说：“可是我下次要来验收。”可是你看，
哦、
已经快20年了，
怎么可能回去？
不止20年，30年了，还没有回去那个地方。
对啊、对对，
但是很想念他们了。
对。
这是让我很难忘的、
嗯、
那我保持我的宗教信仰，这个信仰对我重要吗？当然很重要。
对，
因为每次演出前我都会祈祷、 因为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是，
尤其是当然我在睡前都会祈祷，但是在演出前，
对，
我经常会走到幕中央，
嗯，
然后念经，希望我演出顺利成功圆满。然后除了我念经以外，我还会如果有重要的演出，我会带着所有的队员，就他们所谓的祭台，但是一般祭台会上香啊，什么生果，我没有，我没有任何这些东西，
嗯，
我只有跟他们在前面，我带领大家，我说我们现在是祭台啊，希望我们演出顺利成功圆满。各位有信仰的就对你的神明祈祷，如果没有信仰的为自己祈祷，演出啊能够非常的成功。好，
嗯，
于是就祈祷。其实我就前面会讲几句话，但是就是跟天主在讲话嘛。
对啊。
啊，最后我就会跟祈祷完以后就握着大家手，
嗯，
好，就按义工总队，义总叫叫叫啊，就这份事情，
这份事情，
就这个信仰，希望能够激发全队，
没错
啊，然后再跟他们如果做个小小演讲，
嗯，
来让他们整个振奋士气。
对，
所以演出连三年拿冠军，
嗯，
我觉得都是天主在保佑我。
哦
啊，因为早期我在县光义工队成绩不是很理想，
嗯，
但是到义总我自己当队长，那时候只是当组长，我没办法主导全局。
对，
但是后来我到义总自己当队长，
嗯，
我一半的兵力，但是可以打赢两倍的兵力的队伍。以寡击众，
得冠军。
因为我那是对得冠军，因为我们节目是比较属于多元化，
嗯，没错，
然后都是用技巧、用道具、服装去来变化，然后快速的换装。举来讲，我说一个人当三个人用，他下次换三次衣服，
嗯，
所以别的队员吓死了，看我们那换装一下出来，明明是刚才那个人，但是换了三次衣服，
对，
所以而且出来队长也出来表演相声，我的相声也得奖啊。
嗯，
所以我的相声不是电场，刚开始是电场，说让暖场让他们演，
哦，
但反而这个相声还让我 演出得了更多的奖项。那从此以后大家认为我们相声也是一个很重要节目，
对，
嗯，也培养了我以后的一个兴趣的发展，
没错。
所以我记得你说信仰的动力，你上次跟我讲的故事就是说就有一个神父跟他的哥哥讲说他要改掉一个坏习惯，
嗯，
你这个一个礼拜都念四串玫瑰经，
对，
看是不是能改啊，他正改掉，
嗯，
后来我一听，哎，念四串玫瑰经，我试试看来念，就一念下来，现在念了快四个月，
真不可。
然后，而且我还在家一边一遍慈悲诵，
嗯，
因为现在反而妈妈有时候因为她失智，她会紧张，
对，对，
那我每次就会跟她一起念玫瑰经，她就会安定下来，
嗯，
她就跟着，她也跟着我一起念，
对，
我也利用这机会不断的走动运动，
没错，
真是一举数得了，啊，
没错。
我觉得没有信仰我的生活会一团糟，就会跟小学，
嗯，
中学一样，那爱玩乱七八糟的，
嗯，
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家人说，
嗯，
哦，为了我们家庭和睦是绝对不能离开信仰，
嗯，
即使现在在疫情期间，虽然我的儿子很怕新冠病毒，
嗯，
啊，不敢去教堂，但是我每次都会寄网络弥撒给他，
嗯，
我会写说，
嗯，
记得望弥撒，天主保佑你，
嗯，
他会写个好的，
嗯嗯
啊，所以我觉得信仰对我来讲，
嗯，
不管是表演跟生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你一天能念四串玫瑰经，比独身会员还要多。
这是你的启示啊！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习惯，我觉得这是好习惯。
对，
因为而且让我运动，你给我的表，我在这边记步数，看他们走到六千步。
对啊，嗯，因为玫瑰经的力量真的是很大。
对对对。
那刚你也提到，就是说，你在表演之前你不只是私底下祈祷，你也有带着队员一起祈祷，当然就是不管他是任何宗教，
嗯，
那也是跟你一起祈祷，
嗯，
那你等于是把舞台就当成祭台，
嗯，哼哼，
就把最好的呈现给天主，
嗯，
那然后我还记得你有提过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怎么会接触主乐团这件事情。我印象中你好像是在辅大做一个表演遇到什么事情
哦，
然后
对 对, 对，
然后你问我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
哦。
所以
讲到辅大这个演出事情，这个也很
这个好不好讲，还是你觉得要不要讲？
可以讲，我觉得这个，
对，
我觉得这是个信仰。
你怎么接触主乐团的嘛？对，
那时候我在辅大，那时候演出，那时候演口技八二三炮三一向都很受欢迎，
嗯，
后来我那次演完以后，
对，
然后有一位妇女就来找我，因为我想说她八成都是一向很多人都说，哎呀，林先生
啊，
对对，林先生你演得好棒啊，
嗯，
很让人赞叹啊，可能来讲这些话，
嗯，
赞美的话。
对，对，
没想到他就问我说，
嗯，
林先生，
嗯，
你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后面 有个女的要掐你
啊？
我说我这句话我
什么意思？
毛骨悚然，我说怎么会有人要掐我呢？
嗯，
他说我在看你在讲这个八三炮战的时候，
对，
那一段中间有一个人在后面想要掐你，尤其你在讲鬼，我中间有一段讲鬼的
哦
地方是有讲开鬼的玩笑了。
嗯，
他说好像他，我说我没有啊，他说我真的看到了。有一个人讲，我说会不会是？我说会不会是圣母？我说会不会是圣母？我讲的圣母，我说他说我想，我感觉他没那么慈祥，他就觉得不是。那我想圣母呢？他是觉得怪怪。后来我就说，他还突然蹦出一句话，你是什么信仰？我说天主教徒。
嗯，
那你最近有没有办告解？
我才跟你讲办告解。
我说，我没有，我最近没有。他说你赶快去办告解。
嗯，
好吧，你赶快去办告解。然后他同时跟我讲，他说。他说那你是坐什么交通工具？我说我骑摩托车。他说你千万不要骑摩托车
啊！
你如果要骑摩托车坏，那你至少要戴安全帽，因为那时候没有强制规定要戴安全帽。
对对对对。
那我就有点半信半疑，我正在半信半疑，他就跟他说你不要不相信啊，我表弟就是没有戴安全帽，所以出了很严重的车祸。
嗯，
就这样警告我，因为他看出我心里有点不太想买。后来我就演完以后，我就真的想去买安全帽。可是那时候安全帽很贵，都1000多块，
没错、啊，
不像现在安全帽，因为那时候物以稀为贵嘛。
嗯，
好，我就想，算不买安全帽，买个安全帽1000多块，我不如坐计程车回去，
啊、
改天再来，带着安全帽再来拿嘛，对不对、啊？
哦，
好，后来我就坐计程车就离开。
哦，没骑车。
那车没有骑车，就不真的，我就想信他的话嘛。他说他表弟的出车，才过了辅大的门口，就听到滴，砰一声，好大的声音，
出车祸。
就一个机车骑士，对，出车祸，砰，撞倒在地上，当场那头就血流就不能讲血流成河，就血就流下来。我只听到那个计程车司机讲了一句话：“哎呦，这些少年郎太暗内哦，都不戴安全帽，难怪会流血。”我一听到那个安全帽，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就在想说，如果我没戴安全帽就这样骑回去，那个人可能就是我。
哎呦，
我只有一个讲，哎，那个人讲来真说他弟弟。表弟不相信的话就出车，回去以后我真的赶快去办告解，
对，
连夜去办告解，办了告解以后，后来我就再回来骑那个摩托车。
对，我记得你找我介绍神父给你办。
对，我回来骑摩托车，后来骑摩托车以后，摩托车出什么事情？我无法控制，我还带了一个女生，我记得还带了一个女生回去要照顾你。那个机车居然真的是不受控制哦，那机车。他就是一直要往前跑，我包括到红灯的时候，他一直在吹油门，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一直在吹，我就一直在用脚踏，因为我还载一个人，我怕危险了，我就我不知道那个机车为什么，我就可以想到我那天如果骑那部车，那一定出车祸，我就载了一个人，我还很怕，但是还一直控制，我就一直在祈祷，让那个车骑，终于快到骑到目的地以后，我一放开那个刹车，砰就冲了撞了5-6台机车，我那个女人吓一跳，她说：“你机车怎么这样？”我说：“刚才就一直这样失控。”
那你那天要是骑，
对，我那天骑就一定出车祸嘛。
对啊，
所以那个事情让我心里就真的是怪怪的。从此以后，我那一段鬼的那个相声我都不讲，包括后来台北曲团要我讲鬼的故事、笑话、相声，我都不拒绝。
对，
因为我觉得跟这个我们保持距离，我们大家互相尊重，我也不开你玩笑，
没错，
为了他30年钱赚也赚多了，但是我就不开这种玩笑了，
对，
所以这个是在我那时候也是心情有点怀疑，也不是虔诚的信仰了，就虽然是有每个礼拜天去办告解，但是还没有那么想，那而且那时候我觉得队上带的也有点乱，所以为什么我说前三年队长，前三年队长是我蛮不愉快的，
对，
因为那时候队员很不提防，分两边在那边斗。哎呀，谁队长喜欢谁啦？队长又不喜欢谁啦、哦？就认我偏心了，所以一直在跟我弄得我真的就不想干了，我自己辞职。那时候是我自己辞职，说我不要再干这个，干了三年队长也很久了，所以那时候我很苦恼，心里很乱，也很焦虑，所以我就问你说哪边可以出发，你就跟我讲主乐团，
对，
我就到主乐团以后，就感觉回到家的感觉，慢慢就静下来了，然后我持续的工作。但是2年的话剧队长以后又再进入义工队，但是那时候我很讨厌义工队，因为我有一个很不愉快的经过，但是我听到天主跟我讲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还好我再进了义工队，因为我连拿了3年冠军，还是肯定了自己，就把那个3年不愉快的经验弄掉，天主再让我建立信心，让我觉得 我还是非常有用的。
当然了，
啊，所以这个信仰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主业团也是影响我非常大的地方，也是很谢谢小豪了，他带我到主业团。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带你去找那个王威廉神父。
对，哇，王神父太认真了，王神父认真到什么地步？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忙到义工队长太忙了，没有时间去听他道理。他说没关系，我到你办公室去。他就到我办公室，骑个摩托车就到办公室来。那我当然很不好意思，尤其中午我就说：“神父，我请你吃饭。”我每次就请他吃饭，边吃饭他就帮我讲道理。他就这样每次来这样，所以我对主乐团这个神父王神父，我实在是很感激。他就每次这样锲而不舍的就来，你没时间来，我来找你。
对对对，
就是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
没有从来没遇到这么尽职的神父。
对对啊，那这就是你跟那个主乐团的一个渊源。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信仰对你的工作影响很大，还有演艺的这个事业影响很大。那我现在想问的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英娜原来也不是教友嘛，那你的信仰怎么样去影响到你自己的家庭，影响到你的婚姻生活？那你怎么样营造一个美满的基督徒的家庭？
对，英娜，我太太原来她不是教友，
对，
而且她以前在我女朋友的时候，我就经常带她到教堂去。可是她非常抗拒。我觉得几次，因为她在美国是基督教，基督教是比较可能欢愉啊，唱歌比较自由一点。
对，
那可是天主教比较传统，我们可能要站着、坐着、跪着，她就觉得很不习惯。
没错
啊，然后我就一直希望说她还是能进入教会，那我们家庭才能成为一个教会家庭嘛。
没错
啊，后来到了主业团以后，有一位我带他到主业团，有一位米恩娜，米恩娜他非常热心，
对，
他非常热心，就带着他要听道理，可是英娜就一直拒绝，拒绝了快十几次，哇，你看拒绝那么多次，但是米恩娜锲而不舍，还是跟他留。那后来英娜也感动了，他就好。就听一次吧，听了以后，我没想到，就跟他很好，因为，米娜菲律宾人，他会讲英语嘛，那他也回忆起他将来在美国在学英语的一个状况，然后两个就英语来讲道理，
对，
后来米娜也一直在跟他联系，就他也很感谢米娜，米娜离开的时候还有写这个明信片，从罗马写明信片给他，
到罗马去，
对，他也很感谢他，我也很感谢米娜，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希望说能够带英娜进入教会。我记得后来带她进天主教灵洗的时候，是在这个万大路天主堂，而且是我生日那天，所以我说那是我最高兴的一个礼物。
了解啊，对。
当然了，后来我恩恩生下来以后，我也是让她灵洗，那个是一定让她灵洗嘛。
当然了。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她将来啊，除了现在读戏剧系之外，是一个她很高兴的事。也希望他能加入主乐团，加入主乐团能够也增强他的信仰，
没错
啊。那他，他其实，他也晓得天主帮忙，他帮了很多，尤其他在这个考台大的时候，他也都去找神父。他曾经在高中考高中的时候，还找三个神父，三个神父给他祝福。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染疫的情况。那时候找了三个神父给他祝福，那后来在考台大的时候，那时候有染疫的风险，他还找了两个神父给他祝福，
真的，
结果他也是很顺利的就考进了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
你的学弟，
对，我的学弟，所以我也一直跟家人强调，就是不能够离开天主教，要不然这个家庭就会不和睦，
当然，
这是我一直这样的信仰，所以每次我如果因为现在疫情不方便进教堂，因为恩恩很怕染疫，所以我都会寄这个网络弥撒给恩恩跟伊娜，
提醒，
然后我都跟他记得望弥撒，天主保佑你，然后只要回我一个好的，好孩子，我就很开心了。
对
啊，
所以信仰对我们的家庭是，
对，我是觉得是信仰是我们家里的中流砥柱，
没错，因为从以前妈妈。爸爸他们就是这样教导，
做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也是这样，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家庭的最前面。那接下来我想问的就是说，你在退伍之后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进入了教育界，而且你是怎么样教导你的学生，你对他们有什么期望？
其实我进入教育界，我并不是很情愿去教书的
啊。你不想教书？
我刚开始认为教书是一个苦差事啊，因为、
哦。
我经常在台上表演，如果十分钟、二十分钟，我就可以赚几千块、几万块，
哇，
对不对？那这个、啊、这个报酬率是 CP 值是很高的。
对，
但是你想想看，我教个两个小时，
嗯，
大学现在现在他们讲师也只有
重点费
600多块，
600多块，
对啊，现在我升副教授了，差不多有800多块了，好像这样比较高一点了。
对
啊，但是还是跟这个演出比起来，实在是。差太多了。
对啊，
但是说实在，我那时候正在也在我表演的一个高峰的时期，
对，
我就在一个早上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就告诉我说，
嗯，
黎明，你好好的去教书吧。嗯、我说在我感觉是天主在召唤我。
对，甚至
后来
其实
对对对，后来我就想说好吧，我就找点时间再去教课吧。
对，
那时候我正好也读完了这个台湾艺术大学多媒体艺术应用研究所，那是我的恩师顾乃春老师，
对，
就介绍我进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教课。
嗯，
那同时那时候的系主任朱之祥主任，
对
啊，也是我的一个就是论文的评审老师，
哦，
啊，也是指导老师，
对，
所以他就接纳我，就是去教。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对我不熟嘛，
对，
他就先让我教学分班。
哦，
啊，学分班虽然是校外的，但是他还是算学分，进了学校算学分。
对，
没想到学分班同学上了课很开心啊。那有个同学跟我讲，老师你教的好好啊。
嗯。
然后我想跟学校讲说，让你再多一点这个教课的时间。真的
吗？
没有，他不是拍马屁。我刚开始以为只是那么阿谀奉承，没想到他真的真的，我要去跟系主任讲，要多一点时间，你才上两堂课太少了。果真他还真的去，他去还带同学去。
哦、oh.
哎，系主任还真的听进去他话，
嗯，
就把我加了进修班的这个课程。
哦、oh,
啊，
增加了。
哎，那后来进修班以后，他又开始进入到日间部。
对，
于是我就这样教了快20年。
哦、oh,
啊，教了快20年。
嗯，
那我教学生刚开始当然会觉得、嗯、哇很累。
对，
可是后来慢慢的觉得。其实天主给我安排是一条很好的路，
嗯，
因为你想想看，演艺事业，
嗯，
到了我现在已经65岁了，
对，
啊，就说演出的机会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了，而且尤其现在防疫期间，
嗯，
更是根本演出几乎零，那时候很少，
对，
但是我现在在教课是没有办法停下，即使停下来也是线上教学。
嗯，
所以这是给我一个变成一个稳定的收入。
没错，
其实天主告诉我，当你不但传授你的经验，
嗯，
还另辟我一条财路。
对啊，
对不对？嗯、那当然，我教育我的学生，我的理想是什么、嗯？就是我想把我的经验传授给学生，这是我最重要的。
对，对
同时我也非常注重出席率。我自己在教课快近20年生涯，我差不多只请了一次假、嗯、
啊，
所以我也要求我的同学啊。
对。
最主要的希望他们要有个敬业的精神。
嗯，
我说在学校你要对你的学业敬业、
嗯、
到了社会你对你的职业敬业，
对，
你才是一个好学生好演员。
嗯， 嗯，
这就是我灌输他一个观念。
嗯
啊
嗯，
我也希望将这些表演经验传授给他。
对
啊，传授给他们将来能学以致用、
嗯、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学生他当老师还得了师铎奖、
哦、
他得了师铎奖，然后我就写给他恭喜他，就他写了一个给我，其实我非常高兴。他老师，我都是有把你所教的学以致用，教给学生，我就很开心。
哦、对，
虽然不是我得师铎奖，但是他有把我教的听进去，再教下去。
对对 对， 对，
这就是我很开心的事。
对啊，这是教育的目的嘛？
对，
对，
传道授业解惑了、啊。
对对对，
是是。
所以教育等于是对，等于下一代影响会很大。
对对对，嗯、
那。最后我想问你的就是说，那你对你将来有什么计划，有没有什么展望，或是你的期待是什么？
这个问题说起来讲起来蛮大，我本来也没想那么远啊。
对，
但是我就最主要也希望能够坚定我的信仰。
当然
当然在主乐团现在是一直在巩固我的信仰，让我了解更多。前段时间神父还特别
嗯
啊，跟我讲说要念耶稣这本书，我觉得那本
书
实在非常好，
非常好。
他要我们懂得悔改，天主能接纳我们、
嗯，
而且要增强我们的信德，
没错，
才能够更接近天主，然后
对，
会生活会过得更好。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信仰对我的生活真的是帮助很大。
对，
虽然没什么远大的期望，但是我最主要的啊，当初在主业团啊，我的领导Leo 啊 ，Leo 特别跟我讲，我跟他讲，我说我好像没什么计划，他就说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家庭啊，照顾你的儿子啊，是最好的这个计划。哎，让我恍然大悟，哎，突然点醒我了，觉得本来漫无目的，对呀、啊。虽然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到平天下治国的，最起码我把基本的家庭照顾好。像妈妈现在身体不好，
对啊，
对，从小把我们养大。
没错，
我前段时间就跟我们的看护安娜讲，我说，
对，
我说妈妈从小照顾我们很好，
没错。
现在长大了，我希望你能代替我们，能好好的照顾妈妈。
对啊，
然后我会做你后盾，我现在也天天待在家里，就是要陪伴的妈妈。
没错
啊，以前。比较工作忙，没办法时常接触妈妈，但是现在她生病了，
对，
你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会帮助你、
啊，
然后你有任何需求，我都会支援你，
对，
啊，但是只求你帮我一件事情，
嗯，
把妈妈照顾得非常的愉快，非常的好，啊，安娜也答应我啊，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目前照顾母亲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没错，
当然后来李伟也讲了，他说。你的儿子你要好好照顾啊！说在，我现在独生子，他又是我们家的金孙，啊，我培养我儿子，那时候他因为国语不好，恩他，我在小学的时候叫他学相声，他刚开始也很不情愿，我说学三个月，结果学了两年，后来他觉得小朋友很多，他也跟他们玩，
他有兴趣
啊，因为他国语本来讲，我说爸爸讲相声，你国语怎么那么烂？结果他有兴趣了，他学了相声，然后有一次。我特别带他到学校去表演，我跟他演双簧。那时候我管他很严，我说：“你呀、啊，天天在学校在那边，因为他经常爱讲话，被老师罚站，又爱笑，他笑点很低。”那我说：“哎，笑点很低，老师为什么叫你罚站？应该很高兴。”他说：“不是打断他上课的这个进度，那打断他的节奏。”那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啊，他老是出状况、啊，老是被老师罚站，我就带着他去了。我真的在很诚恳的跟他家长，那时候家长啊、老师都在，我说。啊，我今天是带着恩恩来谢罪的啊！他经常的打扰大家，让各位上课不太安宁。他在小时候啊，在三岁以前被认为是这个语言障碍症啊，所以啊，他三岁以后啊，就话特别多，他把这个三年没讲的话全部讲出来，
爆发出来
啊！所以我今天特别为各位表演一段双簧。那时候我要求恩恩很严，我说你这个演出很重要啊。你跟爸爸一起演、不能丢爸爸脸。那时候我骂他还骂得很凶，他自己记忆犹新，他现在有在自传的时候还写出来，所以我管他很严。那时候要求他晓得舞台的这个严肃性，还要怎么样的好好表演。就他演那次就大红了。他在毕业的时候，同学都写的说：“林恩，你的相声讲得好棒哦！”然后看你的相声好开心啊。于是他就对相声有好感。到了中学的时候，他还继续表演相声，甚至他去拍微电影。后来他还叫我看，哎，微电影，他说他拍得很开心，自编自导自演。
哎呦，
啊，于是他就对戏剧好像产生兴趣。
嗯，
到高二的时候，因为他开始要选戏了，因为我说你要念什么大学，他刚开始就一直跟我讲说他还不晓得念什么。可是到高二那年，他很斩钉截铁跟我讲说，我想学戏剧。
哦，
我说你不要是为了要复合我，因为我学戏。他没有没有，我真的想学戏剧。
哦，
我说如果你真的要学戏剧，当然好，因为爸爸就是学戏剧，我可以直接的指导你啊。
嗯，
那我要考什么学校？他就要考台湾艺术大学。
嗯，
我说那更好啊，爸爸妈妈都在那。
没错
啊。然后我为了他，我还特别的就想说，因为我65岁就已经
到顶了，
到顶了。
嗯，
但是后来我就问学校说，
嗯，
要怎么样能够继续教下去？他说你要升副教授。
哦，
结果学校也很器重我。
嗯，
就让我升了副教授，于是我可以再多教5年。
哦、对，
多教5年，那这样的话，我还可以再去教导恩恩，培养恩恩。
对，
啊，所以当然，我现在你刚才讲说什么计划或展望，就是也希望恩恩喜欢戏剧剧，将来再希望了，还要展望了啊。
对。
那至于你说我有什么期许啊，自己的期许，因为我自己是学戏剧还有相声的嘛。
对。
我以前。前段时间有时候在主业团圣诞节会表演相声啊，或者短剧啦、还有哎，孙家堂也会
邀请
我到那边表演相声，
嗯
嗯，当然了，最主要的哎，主业团上次还有神父请我去这个真理电台，
对对对、
啊、要我录这个盛世丽华的翻译那声音、
哦、
我觉得那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没错
啊。但是我希望就是说天主能够再多运用我的智慧、
嗯、
能为教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没错，
这就是我最大的期许。
哇塞、嗯、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啊、是是是。
所以哇，今天访问很精彩啊、
嗯、
所以不管是我们的圣化生活是从我们的家庭做起，对不对、
嗯、
第一个是家庭，然后是我们的工作，那你几乎都是都已经做得很好。那
哪里哪里，
我们也期望最后我们都能够一起到天堂去，这个、
是
是
是
我们最后的期望、
嗯、
那最后你是不是能够马上就把你的天分还有你的才能就为我们表现一下，
现在就马上实现我的期许。
是啊
好好，这也太快了，
机会来了。
好好， 这其实也是个机会，我自己这个期许嘛、
嗯、
好，那我就献给各位听众朋友一首世界名曲
啊，世界名曲，
港都夜雨
啊，这世界名曲啊。
七能杀西沟那七不会高咋咋一咋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哇哩波波摩佛的特纳勒 A B C D E F G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Alpha Beta Gamma， 祝大家平安喜乐，百事可乐。天主保佑大家！
这真的是世界名曲、啊、
改编的。
那我今天非常谢谢我的大哥林明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访问，
谢谢小豪也给我这个机会、
嗯、
啊，让我也回忆一下过去一些的很美妙的事情，还有我信仰的经过。
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